48回，滥情人情物思有意，木雅女雅集苦吟诗。话说薛蟠听见如此说了，气方渐平。三五日后，疼痛虽愈，伤痕未平，只装病在家，窥见亲友。转眼已到十月，因有各铺面伙计内有算年账要回家的，少不得家里置酒饯行。内有一个张德辉，自幼在薛蟠当铺内拦总，家内也有个二三千金的过火，今岁也要回家，明春方来。您说起今年只加香料短色，明年必是贵的，明年先打发大小上来当铺里照管，赶端阳前我顺路就贩些纸扎香扇来卖，除去关税花销，这样也可以挣得几倍利息。薛蟠听了惊吓悴多，如今我挨着他正难见人，想着要躲避一年半载又没处去躲，天天装病也不是常法，况且我长了这么大，文不文武不武，虽说做买卖究竟等子算盘从没拿过，地土风俗远近道路又不知道，不如也打点几个本钱，和张德辉一年来赚钱也罢，不赚钱也罢，且躲躲休去，二则逛逛山水也是好的。境内主意已定，至酒席散后，便和气平心与张德辉说之，命他等一二日一同前往。晚间薛蟠告诉他母亲，薛姨妈听了虽是喜欢，但又恐他在外生事花了本钱倒是没事，因此不叫他去，只说你好歹跟着我，我还放些心，况且也不用这个买卖，当不着这几百银子使。薛蟠主意已定，哪里肯依，只说天天又说我不知事物，这个也不知那个也不学，如今我发狠把那些没要紧的都断了，如今要成人立事学习买卖又不准我，叫我怎么样呢？我又不是个丫头，把我关在家里和认识个了手，况且那张德辉又是个有年纪的，咱们和他是世家，我问他怎么都有错，我就是有一时半刻不好的去处，他自然说我劝我，就是东西贵贱行情他是知道的，自然瑟瑟问他何等顺利，倒不叫我去，过两日我不告诉家里，私自打点的走，明年发了才回来才知道我呢。说毕赌气睡觉去了。薛姨妈听他如此说，应和宝钗商议，宝钗笑道，哥哥果然要经历正事倒也罢了，只是他在家里说着好听，到了外头旧病复发，难拘束他了，但也愁不得许多，那若是真敢了，是他一生的福，若不敢，妈妈也不能又有别的法子，一半尽人力一半听天罢了，这么大人了，若只管怕他不知事路，出不得门干不得事，今年关在家里，明年还是这个样，他既说得名正言顺，妈妈就打量着丢的了1800银子，竟交给他试一试，行数有伙计帮着他，也必必好意思哄骗他的。二则他出去了，左右没了诛心的人，又没有倚仗的人，到了外头谁还怕谁，有了的吃，没有的饿着，举眼无靠，他竟然这样，只怕留在家里省了事也未可知。薛姨妈听了思忖半下，道，倒是你说的是，花两个钱叫他学些乖来也值，商议已定，一宿无话。至次日，薛姨妈命人请了张德辉来，在书房中命薛蟠款待酒饭，自己在炕廊下隔着窗子千言万语嘱咐张德辉照管照管，张德辉满口应承，吃过饭告辞，又会说14日是上好出行日期，大师兄即刻打点行李雇下骡子，14一早就长行了。薛蟠喜之不尽，将此话告诉了薛姨妈，薛姨妈和宝钗香菱并两个年老的嬷嬷连日打点行装，派下薛蟠之奶公老苍头一名，当年安氏旧仆二名，外有薛蟠随身长使小厮二名，主仆一共6人，雇了3辆大车，单拉行李使物，又雇了4个长行骡子，薛蟠自骑一匹家内养的铁青大走骡，外备一匹坐马。注释完毕，薛姨妈宝钗等连夜劝诫之言自不必备说。至13日，薛蟠先去辞了他母舅，然后过来辞了贾宅住人，贾珍等未免又有践行之说，也不必细数。至14一早，薛姨妈宝钗等直同薛蟠出了仪门，母女两个四只眼看他去了方回来。薛姨妈上京带来的家人不过4-5房，并2-3个老嬷嬷小丫头，经跟了薛蟠一去，外面只剩了1-2个男子，因此薛姨妈近日到书房将一应陈设玩物便粮帐等物进行搬进来收住，命2个跟去的男子之妻一并也进来睡觉，又命香菱将他屋里也收拾严谨，将门锁了，晚上和我睡去。宝钗道，妈妈既有这些人作伴，不如叫菱姐姐和我作伴去， 我们园里有空也长了，我每夜做活，越多一个人岂不越好？”薰衣妈笑了：“正是，我忘了，原该叫他和你去才是。我前日还和你哥哥说，门庆又小，倒三不着两的，婴儿一个人不够服侍的，还要买一个丫头来拟使。”宝钗道：“买的不知底里，倘或走了眼，花的钱是假，没得讨喜。倒是慢慢打听着，有知道来历的，买了还罢了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命香菱收拾了轻褥妆奁，命一个老嬷嬷并甄儿送至恒芜院去，然后宝钗和香菱才同回园中来。香菱向宝钗道：“我原要和太太说的，等大爷去了，我和姑娘作伴去。我又恐怕太太多心，说我探在园里来玩，谁知你听说了。”宝钗笑道：“我知道你心里羡慕这园子不是一日两日的了，只是没有个空，每日来一趟，慌慌张张的也没去，所以趁着机会月方住上一年，我也多个作伴的，你也碎了你的心。”香菱笑道：“好姑娘，趁着这个功夫你交给我作诗吧。”宝钗笑道：“我说你得龙忘鼠呢，我劝你且缓一缓，今儿头一日进来，先从园东角门，从老太太起各处各人你都瞧瞧，问候一声，也不必刻意告诉他们搬进园来，若有提起应由的，你只带口说我带着你进来做个伴儿就完了，回来进了园再到各姑娘房里走走。”香菱应着，才要走时，只见平儿忙忙地走来，香菱忙问了好，平儿只得陪笑相问。宝钗应向平儿笑道：“我今儿把她带了来作伴，正要和你奶奶一声。”平儿笑道：“姑娘说的是哪里的话，我就没话答言了。”宝钗道：“这才是正理，殿房有个主人，庙里有个住持，虽不是大事，到底告诉一声，就是园里做更上夜的人知道添了他，他们也好关门候户的了。你回去就告诉一声吧，我不打发人说去了。”平儿答应着，因又想向领导：“你先来了，也不拜拜街坊去吗？”宝钗笑道：“我正叫他去呢。”平儿道：“你且不必，往我们家去，阿爷病了在家里呢。”香菱答应了去了，先从贾母出来，不在话下。且说平儿见香菱去了，就拉宝钗悄悄说道：“姑娘可听见我们的新闻没有？”宝钗道：“我没听见新闻，您连日打发我哥哥出门，所以你们这里的事一概不知道，连姐妹们这两天没见。”平儿笑道：“老爷把二爷打得动不得，难道姑娘就没听见吗？”宝钗道：“早起恍惚听见了一句，也信不真，我也正要瞧你奶奶去呢，不想你来，又是为了什么打他？”平儿咬牙骂道：“都是那什么贾雨村半路途中拿下来的饿不死的野杂种，认了不到十年，生了多少事出来，今年春天老爷不知在哪个地方看见几把旧扇子，回家来看家里所有收着的这些好扇子都不中用了，立刻叫人各处搜求，谁知就有个不知死的冤家，魂号叫做石头呆子，穷得连饭也没得吃，偏偏他家就有20把旧扇子，死也不肯拿出大门来。二爷好容易烦了多少情，见了这个人说之再三，他把二爷请了到他家里坐着，拿出这扇子来略瞧了一瞧，据二爷说原是不能再得的，全是香妃宗竹、麋鹿玉竹的，皆是古人写画真迹，回来告诉了老爷便叫买他的，要多少银子给他多少，偏那实在的说我饿死冻死，1000两银子一把我也不卖，老爷没法了，天天骂二爷没能为，已经许他500银子，先兑银子后拿扇子，他只是不卖，只说要扇子先要我的命。姑娘想想这有什么法子，谁知那雨村没天理的，听见了便设了法子，讹他拖欠官银，拿他到了衙门里去，说昨欠官银变卖家产赔补，把这扇子抄了来，做了官价送了来，那石呆子如今不知是死是活，老爷问着二爷说人家怎么弄了来了，二爷只说了一句为这几件小事弄得人家倾家败产，也不算什么能为，老爷听了就生了气，说二爷拿话堵老爷呢，这是第一件大的，过了几日还有几件小的，我也记不清，所以都凑在一处就打起来了，也没拉刀用板子棍子就站着，不知他哪里拿什么东西打了一顿，脸上打破了2处。我们听见姨太太这里有一种药上棒疮的，姑娘寻一碗给我呢。宝钗听了忙命婴儿去找了2碗来与平儿。宝钗道：“既这样你去替我问好吧，我就不去了。”平儿向宝钗答应的去了，不在话下。且说香菱见了众人之后，吃过晚饭，宝钗等都往贾母处去了，自己便往潇湘馆中来。此时黛玉也好了大半了，见香菱也进园来住，自是喜欢。香菱应笑道：“我这一进来了，也得空，好歹交给我作诗，就是我的造化了。” 大约笑道：“既要学这诗，你就拜我为师。我虽不得通，大略也还教得起你。”香菱笑道：“果然这样，我就拜你为师，你可不许逆反的。”大约道：“什么难事也值得去学，不过是起承转合，当中承转是两副对子，平声的对仄声，虚的对实的，实的对虚的。若是果有了奇句，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。”香菱笑道：“怪的，我常嫩本就是偷空看一两首，又有对的极工的，又有不对的。又听见说一三我不论，二四六分明，看古人的诗上也有顺的，也有二四六上的错了，所以天天疑惑。如今听你一说，原来这些规矩竟是没事的，只要词句新奇为上。”黛玉道：“正是这个道理，词句究竟还是末事，第一是利益要紧，若意欲去了，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，这叫做不以词害意。”香菱道：“我只爱陆放翁的重帘不卷留香酒，古砚微凹句末多，说的真切有趣。”黛玉道：“短不可看这样的诗，你们因不知诗，所以见了这浅近的旧爱，一入了这个格局，再也学不出来的。你只听我说，你若真心要学，我这里有王摩诘全集，你且把他的五言律一百首细心揣摩透熟了，然后再读120首老杜的七言律，次之在李清莲的七言绝句读1200首，肚子里先有了这三个人做了底子，然后再把陶渊明、英、刘、谢、阮、雨、鲍等人的一看，你又是这样一个极聪明伶俐的人，不用一年功夫不愁不是诗翁了。”香菱听了笑道：“就这样，好姑娘，你就把这本书给我拿出来，我带回去夜里念几首也是好的。”黛玉听说，拼命紫娟将王佑成的五言律拿来递与香菱道：“你只看有红圈的都是我选的，有一首念一首，不明白的问你姑娘，或者遇见我，我教与你就是了。”香菱拿了诗回至行屋院中，注视不管，只向灯下一首一首的读起来。宝钗连劝他数次睡觉，他也不睡。宝钗见他这般苦心，只得随他去了。一日，黛玉方梳洗完了，只见香菱笑盈盈的送了书来，又要换肚里。黛玉笑道：“共记得多少首？”香菱笑道：“反红圈选的，我净读了。”黛玉道：“可领略了些没有？”香菱笑道：“我倒领略了些，只不知是不是，说给你听听。”黛玉笑道：“这样讲究讨论，方能长进，你且说来我听听。”香菱笑道：“据我看来，诗的好处有口里说不出来的意思，想去却是必真的，又似乎无理的，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。”黛玉笑道：“这话有了些意思，但不知你从何处见得？”香菱笑道：“我看他塞上一首，那一连云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，想来烟如何直，日自然是圆的，这直字似无理，圆字似太俗，合唱出一想，倒像是兼了这景的，要说再找两个字来换这个，竟再找不出两个字来。再还有日落江湖白，潮来天地清，带白清两个字也似无理，将来必得这两个字才形容得尽，连在嘴里倒像有几千斤重的一个橄榄似的。还有渡头鱼落日，须里上孤烟，这鱼字和上字难为他怎么想来。我们那年上京来，那日下晚便挽住船，岸上又没有人，只有几棵树，远远的几家人家做晚饭，那个烟竟是轻碧连云。谁知我昨儿晚上看了这两句，倒像我又到了那个地方去了。”正说的，宝玉和探春来了，都入座听他讲诗。宝玉笑道：“既是这样，也不用看诗，会清处不在远，听你说了这两句，可知三妹你已得了？”黛玉笑道：“你说他这上钩烟好，你还不知他这一句还是套了前人的来，我给你这一句瞧瞧，更比这个淡而现成。”说着便把陶渊明的暖暖远人村，依依虚里烟翻了出来递给香菱。香菱瞧了点头叹上，笑道：“原来上字是从依依两个字上画出来的。”宝玉大笑道：“你已得了，不用再讲，要再讲倒学离了，你就坐起来了，必是好的。”探春笑道：“明儿我补一个茧来，请你入社。”香菱道：“姑娘何苦打趣我，我不过是心里羡慕，才学这个玩罢了。”探春黛玉都笑道：“谁不是玩，难道我们是认真作诗呢？要说我们真成了诗，除了这园子把人的牙还笑掉了呢。”宝玉道：“这也算自暴自弃了。前儿我在外头和相公们商议话，他们听见咱们起诗社，求我把稿子给他们瞧瞧，我就写了几首给他们看看，谁不是真心叹服，他们抄了刻去了。”探春黛玉忙问道：“这是真话吗？”宝玉笑道：“说谎呢，是在架上的莺歌。” 黛玉探春听说，都道：“你真真胡闹，且别说那不成诗，便成诗，我们的笔墨也不该传到外头去。”宝玉道：“这怕什么，古来闺阁中笔墨不要传出去，如今也没人知道呢。”说着只见惜春打发了入画来请宝玉，宝玉方去了。香菱又逼着换出杜律，又央黛玉探春二人出个题目让我周去，周来了替我改正。黛玉道：“昨夜的月最好，我正要周一首，未周成，你就做一首来，十四寒的韵，有你爱用哪几个字去。”香菱听了，喜的拿着诗回来，又苦思一回，做两句诗，又舍不得杜诗，又读两首，如此茶饭无心，坐卧不定。宝钗道：“何苦只寻烦恼，都是平儿顶的你，我和他算账去。你本来单头单脑的，再添上这个，越发弄成个呆子了。”香菱笑道：“好姑娘，别混我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做了一首先给宝钗看了，笑道：“这个不好，不是这个做法，你别害臊，只管拿来给他瞧去，看他是怎么说。”香菱听了，便拿了诗找黛玉。黛玉看时，只见写道是：“月到中天夜色寒，星光皎皎影团团，诗人助兴常思玩，也客天愁不忍观。翡翠楼边悬玉镜，珍珠帘外挂冰盘。良宵何用烧银烛，琴彩辉煌映画栏。”黛玉笑道：“意思却有，只是措辞不雅，今因你看的诗赏，被他缚住了，把这首诗丢开，再做一首，只管放开胆子去做。”香菱听了，默默地回来，越发连房也不进去，只在池边树下，或坐在山石上出神，或蹲在地下抠地，来往的人都诧异。李文、宝钗、探春、宝玉等听得此言，都远远地站在山坡上瞧着他笑。只见他皱一回眉，又自己含笑一回。宝钗笑道：“这个人定是疯了，昨夜肚肚咚咚，直闹到五更才睡下，没一顿饭的功夫天就亮了，我就听着他起来了，忙忙碌碌梳了头就找平儿去，一回来了待了一天，做了一首又不好，自然这会子另做呢。”宝玉笑道：“这正是地灵人杰，老天生人，再不虚负情性的，我们常人叹说可惜他这么个人竟俗了，谁知到底有今日，可见天地至公。”宝钗听了笑道：“你能够像他这苦心就好，学什么有个不成的吗？”宝玉不答，只见香菱兴兴头头的又往黛玉那边来了。探春笑道：“咱们跟了去，看他有些意思没有。”说着一起都往潇湘馆来。只见黛玉正拿着诗和他讲究呢，众人因问黛玉做得如何。黛玉道：“自然算难为他了，只是还不好，这一首过于穿凿了，还得另做。”众人因要试看时，只见做到是：“飞萤飞水映窗寒，试看晴空护玉盘。淡淡梅花香欲染，丝丝柳带露初干。只凝残粉涂精气，恍若清霜抹玉兰。梦醒西楼人寂绝，余容犹可隔帘看。”宝钗笑道：“不像银月，月字底下添下一个色字，倒还使得。你看句句倒像是月色，也罢了，原是是从胡说来，再迟几天就好了。”香菱思维这首诗妙绝，听如此说，自己又扫了兴，不肯丢开手，便要思索起来。因见他姐妹们说笑，便自己走至阶下竹前，挖心搜胆的，耳不旁听，目不别视。一时探春隔窗笑说道：“林姑娘，你闲闲吧。”香菱争争答道：“闲字是十五山的，错了韵了。”众人听了，不觉大笑起来。宝钗道：“可真失魔了，都是平儿引的他。”黛玉笑道：“圣人说诲人不倦，他又来问我，我岂有不说的理。”李纨笑道：“咱们拉了他往四姑娘屋里去，引他瞧瞧话，叫他醒一醒才好。”说着真个出来，拉他过藕香榭至暖香坞中。惜春正乏倦，在床上歪着睡午觉，画僧立在壁间用纱罩着。众人唤醒了惜春，接纱看时，十亭方有了三亭，见画上有几个美人，凝指香菱道：“王妃作诗的都画在上头，你快学吧。”说着玩笑了一回，各自散去。香菱满心中正是想诗，至晚间对灯出了一回神，至三更以后上床躺下，两眼睁睁，直到五更方才朦胧睡着了。一时天亮，宝钗醒了，听了一听，她安稳睡了，心下想：“她翻腾了一夜，不知可做成啊，这会子乏了，且别叫他。”正想着，只见香菱从梦中笑道：“可是有了，难道这一首还不好吗？”宝钗听了，又是可叹又是可笑，连忙叫醒了他，问道：“ 得了什么？你这诚心都通了仙了，却不成诗弄出病来呢。一面说一面梳洗了，和姐妹往贾母出来。原来香菱苦志学诗，精血成句，日间不能做出，忽于梦中得了八句，梳洗已毕，便忙写出，来到沁芳亭，只见李纨与众姐妹方从王夫人处回来，宝钗正告诉他们说她梦中作诗，说梦话，众人正笑，抬头见她来了，就都争的要诗看，要知端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